孩子生太多无力抚养，却不愿让孩子被领养，他说给别人养。这样孩子长大后谁来养我？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当然有，而且还不少。十几年前在安置机构工作时，曾经见过一位母亲，这位母亲伴侣关系复杂，几个孩子都是由不同的父亲所生，孩子们生下后父母无力照顾，只好纷纷送到寄养家庭。社工曾经询问那位母亲是否愿意放弃亲权，让孩子由生活环境与身心状况都健康的养父母正式领养，那位母亲果断拒绝，她毫不掩饰地说，当然不可以，给别人养。这样孩子长大后谁来养我？不愿意放弃亲权又无力抚养孩子的后果，就是孩子们最后都辗转到不同的安置机构，由政府抚养，直到他们成年。刚上班没几天，第一次见到他的其中一位孩子，很惊讶这孩子用一种没来由地、看似愤怒的眼神打量着他眼前新来的菜鸟职员，他的眼神也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其后几天我发现孩子会在我面前刻意装腔作势，用夸张的语言、肢体，带着强烈情绪的方式表现自己。越了解这个孩子，才渐渐明白，他其实对陌生的我充满了好奇心。而那些看似夸张的言行、不友善的眼神、喜怒无常、飘忽不定的情绪表现，也只是他过往充满分离与被抛弃的负面经验中学会与人相处、建立关系的方式。孩子的爱，爱得鲜明炽烈，他的愤怒恨意也让人难以招架。他的世界仿佛只剩下黑白色，只有敌人与爱人的分别，不存在模糊不清的灰色地带，他与人的关系亦如是。上一秒还笑容可掬的与你谈天说笑，下一秒就瞬间变脸，满嘴脏话，愤世的抱怨世界，咒骂自己。当年刚从事助人工作，缺乏经验的我好奇着，是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成长背景，什么样的原生家庭，让这年纪小小的孩子面对关系，面对人如此炽烈火热，情绪言行摆荡波动这般巨大。直到某一日我见到他的母亲。孩子的母亲大概一两个月会来探望孩子一次，带孩子外出吃饭逛街，享受短暂的天伦乐，这对孩子来说是何其珍贵美好的几小时。到晚餐时间，母亲就会送孩子回到安置机构，孩子当然不舍，每到了分离的时刻，当机构铁门缓缓关上，孩子就会趴坐在铁门前的空地上嚎啕大哭。还记得那日，我听见门口一阵骚动，急忙赶出去，映入眼帘的是无助坐在地上的孩子与铁门外的妈妈。让我惊讶的是，面对眼前伤心欲绝的孩子，妈妈没有离情依依的十八相送，没有自责罪疚的逃离回避，而是在机构门口高八度的大声嚷嚷，哎呀，你们看啦，他就是不能没有我啦，没有我会死哦，每次都这样啦，就是舍不得我啦，离不开我啦。妈妈的声量吸引了附近邻居的围观，而人越多，他似乎更乐此不疲地大声叫嚷着。当年眼前这一幕，我惊讶之余简直要气死。原来这世界上的确存在有这样的父母，抛弃孩子，利用孩子，甚至操弄孩子对他的爱。这段日子以来，我对于孩子的言行反应、情绪性格，一切一切的好奇，在见到妈妈的那一瞬间似乎有了答案。没有被好好对待、被爱的孩子，又怎么能学会好好爱人与人相处呢？我难过的想象，孩子或许一生都将面临难以好好爱人与被爱的亲密关系议题。十几年来，治疗室中见过太多的父母，听过太多的故事，已经没有当年那股惊讶愤怒。这些坏掉的大人，或许曾经就是当年那些受伤的孩子，我更多思考的是，如何让这一代复制一代的悲剧停下。 如何与他们一起工作，试着去翻转命运，甚至摆脱诅咒。精神疾病诊断里面有一项疾病诊断称为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简称 PTSD。 不过许多研究创伤的学者认为，这项疾病的描述不够令人信服且不够广泛，忽略了某一种创伤的形态，就是那些慢性、多重、长期重复的负面事件，或是人为刻意施加的、具意图的残暴行为。这个故事中的孩子长期经历着与母亲分离且不当被对待的精神暴力中，不需要天灾人祸，一次次分离的痛苦经验便足以构成慢性创伤。单一急性创伤的受害者在事件后可能觉得自己不是自己，而慢性创伤的受害者则可能会感到自己被彻底改变，又或者连仅存的一点自我感受都失去。Herman， 1992。如果你也曾经是受伤的孩子，如果如今你也为人父母，如果你想摆脱童年经验对自己的负面影响，让伤害停损不再影响下一代，也许疗愈的第一步从与自己连结、创伤知情做起。